各位观众朋友晚上好，我是宇宙，欢迎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4月10号的焦点对话节目。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毕福剑余性调侃动了谁的奶酪，作品渐退中学教材，鲁迅是否过时。参加我们今天讨论的三位嘉宾呢，一位是中国民间学人王康先生，普林斯顿大学社会学博士、转型问题学者程晓农先生，以及政论作家、时事分析人士陈破空先生。好，我们欢迎各位参加今天的焦点对话节目。观众朋友们，现在呢，在电视屏幕上的是美国之音的二维码，您只要使用手机或者平板电脑上的二维识别程序扫描图片，就可以翻墙浏览美国之音中文网，收看焦点对话和 VOA 卫视的其他节目，欢迎使用。央视名播毕福剑在饭桌上对文革样板戏《智取威虎山》歌词调侃挖苦，并把矛头指向毛泽东和中国军队，引发舆论大战之后，已经在个人微博上表示道歉。不过毕老爷酒后言论引发各方关注的程度更加发人深省。新华社说，毫无忌讳的表达只能对着树洞。中国青年报在评论文章中称，总有一些人借助国家的资源平台做大做强，得意忘形之余露出了两张脸。环球时报评论则说，这段视频打击了毕以往的形象。据称，环球网的一项调查显示，有72%的网民认为毕福剑是没有道德底线的小丑，典型的吃共产党的饭，砸共产党的锅。那么政治态度是否等同人品道德呢？政党究竟代表真理还是代表利益集团？政党领导人是人还是神？体制内人士究竟是吃党的饭还是吃人民的饭？那么首先呢，我想问在纽约演播室的两位嘉宾，就说号称中共最大的这个舆论阵地的新华通讯社呢，昨天也终于开口发表了屠洪长的评论文章，这个文章的标题呢是毫无禁忌的表达只能是对着树洞。那么陈破空先生，我想问您，就这个标题呢，您看到之后您觉得它传达的是怎样的信息，它的内涵是怎么样的？破空
啊，我觉得这个政府啊非常没自信啊。比如说中新网的那句话说毕福剑欠全国人民一个道歉，我觉得首先很多网友表示说，你中新网不能代表全国人民，你至少不能代表我。另外，究竟谁欠全国人民一个道歉？那是毛泽东欠全国人民一个道歉，共产党欠全国人民一个道歉。那样的这个坏事做绝天良丧尽，几千万人被饿死，几千万人被迫害致死，至少欠一个道歉吧。另外，我们这些国家像韩国已经为光州事件道歉，台湾政府为228事件道歉。而在中国有多少个228，多少个光州事件，说真正的罪孽，真正的罪魁祸首并没有揪出来。而一个央视主持人，一个普通人，一个知识分子说了几句话，说了批评领导的几句话，居然轩然大波说劝全国人民一个道歉。我觉得这样的一个宣传恰恰是人们想象到了这个事情的反面。
嗯，好，谢谢破空。那么现在小农，我想问您，就是说除了刚才破空讲到的这些评论之外呢，还有中纪委机关报，也就是中国纪检监察报，昨天呢也刊登了文章。那么这篇文章的标题呢是党员毕福剑必须讲规矩。那么这个文章呢是批评了说有人呢正在替毕福剑替他辩护，那么说是这样的言论呢通过私下场合的非正式语言对他进行政治定性的似乎呢是还不够依据。那么这个呢好像是在暗指环球时报的这个单仁平先生，因为单仁平先生写了一篇评论，说就是说了刚才大致的这个内容。那么从现在这个情况来看呢，毕老爷事件呢是不是正在产生一些这个辐射效果，连累到了哪一些人呢？
我觉得这个中纪委的这个报纸谈的这个问题啊，其实涉及到一个中国社会的普遍现象。毕福剑并不是个个案，就是说其实在中国共产党员和普通老百姓一样都是两面人，那是专制制度逼出来的。所谓两面人，就是在公开场合讲一套假话，私下场合才敢讲真话。那么一个人所谓的道德品质到底怎么样，不是看他讲假话的时候，而是看他讲真话的时候。私下场合他敢讲哪些真话，这个人的道德品格才能衡量出来。我觉得老毕敢讲些真话还就不错了，如果这个共产党员连私下场合都装孙子，那就太没劲了。那么反过来，现在很多人在公开场合对毕福剑 这个做出各种批评，包括很多官员可能也会类似有表态。但是反过来，如果到了私下饭局里头，哪个官员不说一些怪话？这个现象在中国是很普遍，从90年代就开始到现在了。饭局里头，你要不调侃一些党或者官员，那饭局就没劲了，闷得慌。比方讲，这个毕福剑这次谈的其实还没什么，他不就唱一点这个样板戏，然后加两句评论。我听过一个朱镕基夜袭白洋淀，那比这个毕福剑讲的要厉害得多。像这样的段子在中国流行十几二十年了，中国政府其实一清二楚，共产党员其实都是两面派，底下也都讲段子，毕老爷只是倒了霉撞上了而已。
嗯，好，谢谢小农。那么王康呢，我想问您，就是说刚才小农讲到的，就是说这个毕福剑他能够在私下里讲讲真话呢已经是非常不错。那么有网友也在调侃说，如果是为了迎合这个现在的这个时政的话，可能你作为一个有名的人，在私下里就算你洗澡的时候也应该这个穿上西装打上领带穿上皮鞋啊。那么刚才呢我们在台下还讲到，就是说您认为现在中共呢对毕福剑这个事件它的这个处理的方式是一个什么样的这个前景，就是说在他表面上好像媒体吵得沸沸扬扬，那么各个官媒呢也都出来对他进行这个抨击或者是这个批驳，这样的这个现象下头遮盖的是一个怎么样的中共它的这个实质呢？它的处理的方法实质呢？
在一个言论自由的正常国家里面，这个毕福剑根本这个事情不算一个事情。中国政府不是签署了《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吗？这个公约的19条明文规定，所有的人都有权利不受干扰的发表和传递和收集所有的信息。只有在一个国家民主国家在受到战争威胁的情况下，政府才可能制止那些可能引发社会动乱危及公共安全乃至国家安全的言论。毕福剑这个人在一个私下的聚会里边这个说几句调侃一下，这个央视很多人都有这个本事了，我本人从来不看央视，我觉得六四之后凡是有觉悟有品位的人都不看这个所谓的中央电视台的节目。这个事情是一个完全是个小事一桩，调侃几句，这是中国人的专长嘛。我觉得现在的北京政权对这个毕福剑事件的处理是够温和了，如果放在毛泽东时代，那就他就可以判他死刑了，那叫恶毒攻击毛泽东伟大领袖毛主席的罪状，那足可以判死刑。事实上当时在文革当中直接因为攻击毛泽东甚至林彪甚至江青的人判死刑的人不在少数，这个也算是一个社会的进步，总之很荒唐。
嗯哼，好，那么王先生，我想问您，就是说那么您怎么看这样一个现象，就是说环球，刚才我们在导言里讲了，就环球网有70%的这个经过调查之后呢，72%的这个网友认为毕福剑这个人是一个这个没有底线的道德小丑。那么怎么看这个网友他们的这个评论，就是说把政治和道德底线等同起来，这个可不可以成立呢？
环球时报说这个道德底线让人很好笑，这个所谓的政治态度每个人都有，老百姓当然也有政治态度，但是老百姓主要是靠人伦道德作为安身立命的基础，真正好的政治家是用人伦道德来让自己比较高尚一点。这个人伦道德是因为中国的忠孝仁爱礼义廉耻，这是中国几千年以来，这是自是人人匹夫匹妇的，他们所认同所实践的，这是稳定的一种精神结构。政治上是不断的变化的，是不是？现代社会更是如此。孟子说此一时吾一时，500年必有王者心嘛。这个政治是不断调整它的政治策略和治理方式的，但是所有的这个政治都必须建立在法律，尤其建立在深层的道德的人伦理的基础之上。爱因斯坦说过一句话，他说我认为人们完全有理由把这个政治道德标准放在所有的政治活动之上。他说我相信耶稣、释迦牟尼和摩西他们的贡献远远超过那些聪明才智之士的所有的成就。我也认为当今这个世界，尤其是中国这个礼崩乐坏、混乱不堪，因为是统治的政治人物的道德水平过于低下的原因之一嘛。
好，接下来我想问问在纽约演播室的这个陈鹏鹏先生，那么说到的这个道德和政治之间的这关系呢，我们得谈到就是说政治党派究竟是什么样的一个东西。那么政党呢 是代表真理呢，就像共产党说的这个伟大正确光荣，简称伟光正，那么还是代表利益集团呢？那么政党的领导人到底是人还是神？
对，首先我倒是觉得政治态度跟人品呢道德有一定的关系。我们不能设想一个支持暴君、支持屠夫、支持独裁者的人他有什么道德人品可言，我们也不反过来不能设想一个真正有道德有人品的人他这个不为人民说话，说毕福剑，说这个环球时报或者说党的媒体这个中青网说他是这个说了真话，这个批评了所谓的已故领袖领导人，所以就是他们没道德。恰恰相反，我认为在这种世风日下的中国社会，毕福剑良心未泯，他有道德有人品，至少有人品和道德的底线。他跟那些毛左极左不一样，那些毛左极左是站在人民的对立面，一个暴君导致那么多中国人死亡，那些死亡的中国人、惨死的中国人是我们的兄弟姐妹，也是那些毛左的兄弟姐妹，是我们的骨肉同胞，也是那些毛左的骨肉同胞。但他们对骨肉同胞几千万骨肉同胞的死这个冷血，而且是完全没有感觉，但是对暴君却予以唱赞歌，这才是没有人品没有道德底线。另外，什么叫政党？政党就是一个团体，就是一个利益集团。什么叫做政党领袖？就是一个利益集团的头目。在这个世界上到处都是头目，一个企业也有一个头目，一个黑社会也有一个头目。头目算什么？谁都可以说话。说老实话，说这个官媒说毕福剑对已故领导人、对开国领袖、对党的创始人大不敬，说了侮辱的话。那我想问一句，中国共产党本身，他们对已故的领袖、对开国的这些元勋说了多少侮辱的话，说了大不敬的话？他们侮辱蒋介石，他们咒骂袁世凯，对吧？他们甚至连自己的领导人都咒骂，刘少奇被他们咒骂了12年之久，还有这个赵紫阳也被他们咒骂。这种侮辱咒骂一直在进行。我倒是说，所有的领导人都可以批评，都可以，你想骂都可以骂。从几千年来，从秦始皇到毛泽东，你都可以骂，这是言论自由，起码的言论自由。说在这样的情况下，我觉得毕福剑只是体现了一个做人的基本人格和最低的一个底线。
好，另外小农，我想问您，就是说现在在网络上经常看到一些这个非常有趣的言论，其中包括呢，就是说吃谁的饭砸谁的锅，那么这个谁呢，就是说吃共产党的饭砸共产党的锅。那么作为体制内人士呢，他们究竟是吃了党的饭呢，还是吃人民的饭？因为如果是吃党饭的话呢，是党员交的党费来养活这些人，那么是不是这么回事呢？
这个问题是共产党提出来的，所以在这里我就不用西方通行的所谓纳税人概念来分析它了，我用共产党的话语。大伙儿都熟，就中国的听众都熟悉中学大学里教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那套理论，那么咱们就用这个理论来分析。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说，这个工人农民是创造价值的，那么共产党和他的各级干部官员是不创造价值，因为他不从事生产劳动，那么这样的话，他们是靠劳动者用剩余价值养活的。换句话讲，在谈吃党饭之前，先得搞清楚党吃谁的饭，党吃剩余价值的饭，这是马克思说的。既然党是靠老百姓养活的，那就不存在吃党饭的问题，因为党没饭，党是靠吃老百姓的剩余价值。如果用马克思的概念，党和资本家是一回事儿，因为都是吃剩余价值。所以吃党的饭这个说法本身是严重反马克思主义的，所以马克思如果从坟墓里爬出来，他肯定要批判。
我补充一句啊，
好，
我补充一句，这次那个党媒说这个中青网骂这个毕福剑有这么一句话，说是没有共产党你能够吃香喝辣吗？我还真想回答他，没有共产党，毕福剑就能吃香喝辣，而且吃得更好，喝得更好。而且毕福剑如果在一个民主社会啊，他能够一举成名，比如他是个台湾人，他能一炮而红，他能够当选议员，能够选举，他可以过得更好，过得更体面，不用做这个双面人，鬼鬼祟祟。
好，谢谢破公。那么另外呢，我想继续问小农，就是说通过毕福剑这个事件的火爆之余，我们看到的这个事件是不是对中国社会产生了一种在对意识形态以及对社会现状方面的一些这个更新的这个思考呢？
我觉得确实是，它引起我们注意了很多现象。我想至少有三点。本来这是毕福剑的一个无妄之灾，一个饭局而已。他唱了2句，调侃一番，然后呢，引出了3个现象。第一，是所谓的告密文化，就是出来一个政治积极分子在那个饭局上把他这个唱的这小段给录了，然后放到网上去了。紧跟着就有人开始写博文去批判、举报。这就是
中国的政治小人文化再次的彰显出来了。第二，有人又把这个美国给拽进来了，老想给老毕栽上一个里通外国，硬说里边硬把这个毕福剑那个饭局里头的那个这个白人说成是美国外交官。现在网上已经查过了，事实上这个参加那个饭局的是白俄罗斯的大使馆。白俄罗斯我们知道那也是老马的徒子徒孙，这个其实是中国的同志哥，都是共产党的后裔，所以不存在美国的事儿。那么第三，就是环球时报做了那个调查，然后一大批人就跳出来去支持政府，表示对这个老毕的愤慨。这个愤慨也是来得莫名其妙，就是这本身就表明这个中国这两面人的文化在这时候又再次展现出来了。很多人想借这个机会表达一番自己心中的这个忠诚。其实我觉得这个在这个背后还能看到很多很怪的事儿，就是中国现在这个社会啊，因为权贵资本主义已经两极分化了，但是党在里头一搅和呢，那就更乱。比方讲，我们看到有很多吃党饭的，他非说他假装他代表人民，还有很多不吃党饭的，他出来要主动代表党。实际上，这些怪象都是这个中国现在这个畸形的社会、畸形的体制的这个怪异的产物。
好，谢谢小农。接下来我想问在节目演播室的王康先生，就说您怎么认为这个毕福剑这个事件呢，现在给中国的政府以及中国的老百姓以及中国的这个意识形态产生哪些方面影响？您同不同意刚才陈小农先生他所说的？还有呢，这些影响他的这个深层的文化根源在哪里？
没有什么影响，也没有什么深层的文化根源。我要说一下这个所谓吃党饭和吃人民的饭，这完全是个伪问题。以前真正的所谓党性和人民性，而且是个荒诞的问题。你党也好，人民也好，都是极其抽象的一个概念，都是历史性的概念。党当然是吃人民的饭，这还有什么可说的？你没有共产党之前，中国五千年，中国成千上万都过来了嘛。而且还有一点，就是这些所谓人民也好，党也好，中国人也好，甚至人类也好，这个土地、空气、这种江流、河流啊，人类赖以存在的这些东西，是人类自己造成的吗？自己养活自己的嘛，那可不是啊。所以有点敬畏之心，有点感恩之心，有点崇拜之心，这种宗教情怀是非常重要的。再说所谓的人民饭，我也不同意这个观点。人民常常是个被利用的一个空洞和抽象的概念，人民某种意义上也是一种偶像崇拜。毛泽东是特别善于用人民这个字眼来达到他的自己的这种个人的卑劣的目的啊！人民崇拜可不是一个好字眼。我觉得最根本的是，爱因斯坦，我再引用一句，在历史的过程当中，只有个人有创造性的、有感情的、有独立意志的人，才能创造这种高尚和卓越的东西。而这种所谓的群体、所谓的民众，常常在感觉上是迟钝和麻木和自私的，不能用这个概念。个体比抽象的这个群体要有价值的多，重要的多。
那么王先生，我看到今天有一个新闻，就是说这个毕福剑事件爆发之后呢，在四川绵阳有这么一小股的这个民众呢，他们聚集在一起对毕福剑进行这个声讨。那么从这个事情呢，我想到就是说习近平上台以后呢，他在这个中国的社会里还有这个上层呢，可以说呢是重新对这个意识形态呢有一些相当大的这个重视，那么使得中国社会目前在比方说极左极右，当然中间还有这个理性派，那么他们之间似乎呢这个界限更加明显，而且呢大家在这个冲撞方面呢也似乎更加激烈一些。那么为什么会这样？那么划分这个意识形态呢，对习近平来说他究竟目的在哪里？
刚才说到这个毕福剑的那个实际上是二重人格嘛，这个哈维尔德国那个前总统啊，有个很经典的故事。一个卖蔬菜的一个小老板，在他蔬菜橱窗里边挂了一副标语，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其实他没必要挂这个标语，但是他为什么挂？实际上他表明我是一个安分守己的一个好老百姓。他用这种宏大叙事来掩盖这种很卑劣的一种事实。整个共产党几十年统治就是造成这种宏大叙事和个人的具体生存环境的这种内在的这种分裂， 所以中国人统治了几代下来，人人都是戴着枷锁和面具的人物，这种分裂是必然的。那么推而广之，整个社会也是分裂的。现在中国最明显的一个分裂就是拥毛派和反毛派，这个跟前苏联一样的。前苏联一个著名的诗人叫阿赫马托夫，他说你只要告诉我你对斯大林态度，我就马上判断出你是一个什么样的人物。中国现在同样如此，你告诉我你对毛泽东的态度，我就基本能判断你是一个什么人。现在中国就是这样，将来若干年内可能这个在毛泽东的问题上面，尊毛还是反毛，拥毛还是披毛，仍然是中国没有解决的一个重大的一个，既是历史问题又是个现实问题。而毕福剑事件不过是这个事件当中的一个小小的例子，以前有毛玉士，还有很多，还有什么杨继成。那中国在这个批判毛泽东、揭露毛泽东罪恶当中已经走了不少的路了，只不过远远没有走到终点。
好，谢谢王康。接下来我想问在纽约演播室的破空啊，那么就说从这个我们目前看到官媒反应来看呢，从官媒和这个民众两方面来看，就中国的这个言论自由目前是处在一个怎样的水平？因为刚才王康先生谈到其实呢从目前的状况看，中国的这个政府呢他对这个事情处理是非常的这个温和，也试图呢这个把它大事化小，小事化了，那么不想让它影响到中共现在它的这个关键的问题，所面临的关键的问题需要解决的一些这个矛盾。那么您怎么看？
毕福剑这个事情啊，炒得这么热，首先呢，我觉得从悲观的看呢，可以看到中国还如此的落后。一个茶余饭后的一个调侃，对那个暴君说了几句话，居然掀起了轩然大波，逐渐这个社会的黑暗和落后。但是另一方面，乐观的看，也可以看到这个民意啊，如这个前行的火山，实际上民意是喷薄愈发。因为毕福剑说这个话，不仅是他个人的真心话，而且代表了很多人的真心话，可以说毕福剑代表了千万个人。另外，毕福剑这个言论能被炒热，能被放到网上炒热，也代表了很多人支持他的话，那个对他的话有同感，只是敢怒不敢言。另外，毕福剑是个名人，把这个话说出来了，所以大家觉得很痛快。所谓《环球时报》做了一个所谓的调查，说70%多批评毕福剑，啊，30%多是这个支持毕福剑。《环球时报》的调查是假的，他这个《环球时报》口口声声讲说毕福剑这个的言论违背了主流社会价值。什么叫主流社会价值？打开互联网，打开新闻自由，打开言论空间，看看什么是主流价值。主流价值就中国人要民主要自由。就像那个富豪张欣说的，张欣是富豪，是中国的利益集团的一员，他到了美国这个 CBS 电视台做采访，他突然语出惊人，告诉那个主持人说，中国人民需要的急需的不是丰衣足食，中国人急需的是民主，这是中国真正的民意。连美国这个老牌主持人都吃了一惊，连问他几遍，他还是重复了同样的话，而且他事后还告诉说美国人不了解中国，说中国人要的就是民主自由。所以说这言毕福剑背后有人说双面人，没错，像毕福剑这样的双面人太多了。我们看到六四之后，那个六四高潮的时候，89年民运，体制内的人都反了，中直机关的、人民日报的、这个中央电视台的都反了。那李鹏最后镇压了之后，都说中国的媒体没有对外界3天之内没有新华社没有发稿，对外界没有一个交代，英文媒体没有一个交代，说这个媒体究竟是什么样的媒体？这个舆论还被我们党所掌握吗？说不要说人民，就在共产党内就有千千万万反毛反共的人，说这才是中国真正的民意。中国共产党必须认识到这一点，而中国的落后是由他们造成的。中国社会在进步，但是拖住这个进步的这个最落后的部分是这个政府。这个政府要认识真正的民意，我觉得毕福剑事件是给他们的一个清醒剂。
好，谢谢破空。那么陈先生，我想问您，就是说一般来说呢，在西方的这个法治社会呢，一个人只要你没有犯法的话呢，你发表任何的这个言论呢都是受到保护的。当然我们也看到呢，这个西方有一些这个媒体人或者是这个政治人物呢，他们说错了话，那么因此呢让自己倒了霉。那么像毕福剑这个情况的话，那么在中国这样的这个中国现在这个现实社会之中呢，跟西方的这个差距在哪里？
这一点呢，如果是从法治社会来讲的话，他毕福剑如果是在美国，那我们从没有任何人会觉得他有任何哪怕芝麻点大的问题。但是很可惜，中国是专制社会，不是法治社会。而且我在这里想强调一点，就是中共当局现在在拼命的想要去坚持他的意识形态，而这个意识形态呢，恰恰和中国的现实完全背离了。现实是权贵资本主义的制度已经巩固，而意识形态是反对资本主义， 这样两个尖锐对立的东西，现在中国政府就老把它拽在手里头。我想在这里举一个真实的例子，说明呢这种对立不能看环球时报那些表面上的玩意儿，我们要看一些真实的动态。我这里讲一个戚本禹巧遇真共产党的小故事，就是文革时期中央文革的一个很重要的官员叫戚本禹，后来被老毛给关大牢里去了，现在还放出来以后还活着。他不久前在这个一个书店里，他是习惯性的还逛马列专柜，然后看到一个年轻小伙在那里找，他就问他说你是找什么，他说我要找共产党宣言。戚本禹告诉他说你找不着，说只有哪一个专辑里才有一篇。他说那你是小伙子，你是想入党啊还是政治学习啊？小伙子都不是。那戚本禹就好奇了，就问他说那你找这共产党宣言干嘛。小伙子说了几句，他说我们一帮农民工兄弟大家一块讨论，觉得现在该革命了，我们得重新找找共产党宣言，看看怎么样革命。大家记住了，这个革命是要革共产党的命，换句话讲，共产党现在拿着的这个意识形态正在砸他自己脑袋，但是他意识不到。
嗯，好，小龙，
或者说他毫无办法。
接下来我想问破空，就是说这个毕福剑呢，他作为中共高层的也是一个这个头面人物，那么他有这样的这个思考的话，那么是不是从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反映出中共领导根基他的这个稳固程度实际上是在大大的削弱，那么这个呢给中共怎样的这个警示呢？
早就削弱了，而且共产党完全没有自信，这所以说才会强调意识形态，他没有三个自信，一个自信都没有。毕福剑这次说是对道歉了，在他的微博上发表道歉，说是对他的行为怎么怎么样。毕福剑道歉仅仅是为了保住饭碗，这是中国人的悲哀，中国人的无奈。就像六四事件之后，全国掀起了什么人人过关的检讨，全国各地的高校、各地的企事业单位叫人人过关。什么叫人人过关呢？人人都要写你在那个动乱中参加了什么民主运动中，或者你没有参加，你看见别人参加了什么，然后叫人人过关，然后人人都低头写，写所谓的检查。这中国人的悲哀啊，这个民族的悲哀。这个所以毕福剑他这个道歉，我觉得根本没有必要道歉。他说如果毕福剑是一个台湾人他不用道歉，如果他是个香港人也不用道歉，他是个美国人更不用道歉，而且他非常的光荣。但是他是一个中国人，不幸他要道歉。如果他是个新加坡人也要道歉。前不久我看见说新加坡一个16岁的少年因为批评已故的李光耀被弄到法庭上去了，说这个这次又看到了中国想学新加坡是另一招，对一个领导人批评了居然要道歉。不道歉如何？不道歉就丢掉饭碗，说共产党把饭碗给你连接起来了。说我并不认为共产党现在有所谓的进步，过去当然他是那个大规模的镇压杀头什么的，人头落地啊，这个像北朝鲜，如果毕福剑现在放在北朝鲜，那不道歉都解决不了问题，那是要砍头的，而且要犬绝，要一群那个狼狗把他给咬死算了。说中国现在时代走到了这个地步，不能谈进步，而且说只是在物质上社会上这个是自动的开放，被社会拖着走，被人民拖着走，被世界拖着走，在政治上依旧的腐朽黑暗，还是在搞那种所谓的文字狱，就是那种清朝所谓的清朝有一个秀才写那个写了一句诗，清风不识字，何必乱翻书，就被杀了头，以为讽刺清朝。还有一个这个一个私塾老师组织一个叫大家写个作文叫为民来子，就说成是把雍正的头去掉了，为去掉了雍，子去掉了正的头啊，就给杀了头。说这种文字狱实际上还在翻版，而且文革中还有一个文字狱。多种牛宝，有一个方中蒙的医生，他在家里说了几句抱怨毛泽东的话，为刘少奇说的话，他的儿子告密，结果他被给弄死了，被处了死刑。说这种告密文化今天还在盛行，实际上本质上并没有什么变化。
嗯，那谢谢破空。那么最后一个问题，我想问在节目现场的这个王康，那么这个事件呢，会不会导致中国的这个言论自由呢进入一个新的低潮？
对，毕福剑事件的本质就是言论自由的问题。这个言论自由不是古已有之，哪怕是在西方。1644年清兵入关那一年，英国的思想家密尔顿发表那个论言论论出版自由，他就说了一句名言：给我知情自由思考和讨论的自由，我就把你们带向天国。后来在北京大学1980年的那个民主选举的时候，胡平先生曾经发表过一篇文章叫做论言论自由，他就引用阿基米德的一句话：给我一个支点，我就把地球举起来。他说那么在当今的社会活动当中，言论自由就是这么一个自由。西方的这个言论自由啊，是整个的现代工业革命启蒙运动文艺复兴以来的近代文明的 核心价值所在。没有言论自由，马克思恩格斯的全局的第一篇文章就是评普鲁士政府近期的书报检查政策。马克思恩格斯都说了，言论出版自由是第一自由，没有这个自由，一切自由都不复存在。毕福剑不管他是调侃也好怎么样哈，他实际上是整个中国人民要求言论自由、思想自由、出版自由乃至普遍自由的一个整个这个洪流当中的一个小小的水花。但是呢，另外我注意两个现象啊，第一个就是以包同、资中云、贺卫方、徐有余、谭作人这些为代表的中国这些独立知识分子一直在按照良心和社会的使命发表自己的独立见解。另外就是数以亿计的网民大量的收集各种信息，然后迅速形成自己的判断和自己的选择的可能性，这个是革命性的深刻的变化。但是同时我们也清醒地看到当局在打压这个言论前置思想里边也在有所举动。总之中国的言论自由、思想自由这个较量上边尘埃尚未落定，还在进行式当中。
嗯，那我追加一个问题，就刚才您谈到1644年英国人提出要有这个言论自由的要求，
尔顿
为什么中国和西方是有这么大的差距？
中国的从古以来，秦始皇以来都是以利为师嘛，前置思想是中国统治者的一个最擅长的一个法宝，这是统治的重器。而所谓的这种斯大林式的共产主义集权国家，又把意识形态看成整个国家安危的甚至是最重要的一个因素，意识形态至上。所以在思想领域里边，尤其毛泽东他势必他继承了所谓马克思加秦始皇中国传统的专制统治前置思想和来自列宁斯大林的这个对意识形态的控制，然后两者结合起来就是现代所谓的极权主义国家的这种思想上的、意识形态上的这种严厉的控制和这种镇压。
好，谢谢波光。听说您有补充，请简短。
一下就说那个这次那个官方媒体批这个毕福剑说了一句话，说他是这个打击了他以往的形象，我觉得恰恰是塑造了毕福剑的形象，打击了共产党形象。我觉得毕福剑如果说的低一点，那叫做有底线、有道德；说的高一点，叫出污泥而不染。用共产党的电视连续剧来形容，那叫做敌营18年或者潜伏。
嗯，好的。那么有关毕福剑动了谁的奶酪的讨论就到这儿结束。再次提醒观众朋友们，焦点对话的嘉宾所发表的都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接下来我们要看看作品《渐退中学教材》鲁迅是否已经过时，请您不要离开，我们马上回来。